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《人脉变现》，和大家探讨如何利用人脉连接发挥作用，增加我们对于个人的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几率。但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熬夜刚刚在喜马拉雅的 Podcast 平台上架了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去到那边 follow 一下，在那边你可以用听的方式吸收熬夜的内容，让你在何时何刻通勤、运动或是开车的时候都可以用听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。那 follow 了以后，我们再回到来今天的说书分享吧。本书作者查理·柯克是畅销书《八二法则》的作者，本身也是一位成功的创业家，曾担任欧美各大企业策略顾问20余年，后来更是成立了 LEK 顾问公司。另一位作者雷格·洛克伍德早年曾在加拿大汽车买卖杂志所服务，之后就投入了创投业。今天还会将会和大家分享书中有关透过弱连接实现变现的方法，重新检视和打造我们的人脉网络，学会选择对的人脉来积累自己的事业资本。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来开始吧。首先，如果要了解人脉，我们就需要先了解一个概念，那就是网络。网络是一群互相连接的人或是事物，而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网络，例如交通网络、通讯网络等等。以车站为例，每一个车站就是一个节点，站与站之间因为互相通车而有了连接。而人脉网络主要由两个元素所组成，分别是连接和枢纽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节点，因为互相认识或交流而产生了连接，而在连接当中又分为强连接或是弱连接。强连接是指那些和我们有固定、持久、亲密关系的人，例如经常见面的朋友或是家人等等。这种关系对人类来说非常的重要，缺少强连接的人有时候会感到非常的悲伤，所以我们经常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它。这种关系虽然重要，但如果过度依赖的话，我们将无法取得有价值的资讯，难以改变生活，甚至有时候还会变得孤立，不积极去认识新的朋友。而穷人通常对于强连接的依赖往往是大于富人的。弱连接则是指那些点头之交、认识但不熟悉的朋友，又或者是少见面、关系疏远的人，例如每天见面的陌生人、不太认识的邻居等等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些人不太被我们重视，甚至很容易的就会被忽略。但其实弱连接是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去维持，却能有巨大收获的一种关系，甚至还可能在从中获得某种资讯而改变人生。所谓物以类聚，我们会和那些兴趣和价值观相同的人做朋友，所以大家的社交圈都是差不多的，也因此我们获取的信息会是相同。而那些弱连接其实不仅仅是点头之交的关系而已，而是两对紧密好友群之间的重要桥梁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弱连接的话，就无法获得来自遥远社会的资讯，因此就很容易局限在狭义的眼界和观点之中。例如古代的祖先活在一个小部落里，他们无法与外界沟通，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能依靠家族或是邻居互相扶持，而失去了对外发展扩大的能力。相反的，弱连接能够把各个团体和个人连接起来，让社会凝聚，让资讯触及更多的人。如果没有弱连接这一个桥梁，新的观念发展就会受到阻碍，传播也会变得很慢，甚至更严重的情况之下，还会导致科学发展受阻，社会分歧的问题难以消除等等，就像是朝鲜这一个封闭国一样。我们可能会觉得亲朋戚友更愿意帮助我们介绍工作，资源更派得上用场，但事实上研究显示，只有 15% 的人是透过亲朋戚友找到工作的，而透过弱连接找到工作的人却有超过 25%。 与此同时，透过弱连接找到工作的人，薪资和职位通常也会比较高的，很多时候不亲近的人反而更能够掌握优质的资讯。书中的研究还发现，现今很多大公司的高阶职位也都必须透过人脉来介绍的，并不开放给一般人应征。其中神奇的是，介绍人只能勉强列入目前的朋友圈里面，例如大学时期的朋友、以前的同事或是雇主，彼此之间只有拥有很少的联系。这主要的原因就是，点头之交通常都会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际圈，所以能够掌握我们手边没有的工作资讯。所以说，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追求其他的目标，你能够运用的网络越多，就越能够得到你想要的。 特斯拉创办人 Elon Musk 和他的弟弟 Kimba Musk 在创业初期成立了一间网络科技公司 Zip2， 他们有很好的构思、产品和优秀的团队，但却没有募集到任何的资金。虽然他们找了一些创投业者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他们的项目感兴趣。两兄弟尝试了几个月后仍然一无所获。当他们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房东太太给他们介绍了一位很有钱的朋友，并愿意投资，这让公司跨出了第一步。几个月后，和他们不太熟的一位业务员也介绍了一位投资者给他们，让他们又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发展基金。那时候他们就深刻地体会到，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完全无法给你任何帮助，但其实他们的朋友却可能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提供极大的价值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建立优质的弱连接呢？1967年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做了一个名为小世界的实验，他找了一些住在堪萨斯州的志愿参加者，请他们将一封信转移到波士顿的一位证券经纪人手里。在这一项实验当中，参加者只能够把信交给自己的人脉，看他们是否能够将这一封文件交给熟悉的朋友，再由朋友的朋友寄给认识的人。信息链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透过自己认识的人，尽可能将文件送到目标人士手中。最后送到证券经纪人手中的64份文件里面，有将近一半是透过三个追踪管道所达成的，分别是当地的一位服饰零售商、公司里的一位同事和一位不太熟悉的同行业务员。其中16份文件都是透过当地服饰零售商所传达的。当那位证券经纪人发现卖衣服的竟然是他最重要的社会连接时，惊讶得不得了，一个小小的店员竟然有如此的社会重要性。作者将这一类人称为超级连接者，他们是社会上连接度最高的人，世界因为这些人而大幅缩小，因为总有一些人掌握的社会影响力远比我们大多数的人大得多。这些人因为拥有良好的关系，所以更能及早掌握更多的潜在资讯，他们能够获得以及散播的益处远远超越常人。所以说，你也可以试着找出并且去认识身边那些接触多个领域的超级连接者。除了找出你身边的超级连接者之外，最主要的方法是保有广泛的人脉圈，对新的人和新的世界保持开放的心态。作者建议我们可以刻意锁定某种新的领域，例如去学瑜伽、高尔夫球、当志工等等，每年增加一种新活动，这有助于你扩展新的人脉，认识各式各样的人。又或是前往一些容易和陌生人或点头之交有接触的地方，例如酒吧、俱乐部、公园，或是成为某家餐厅的常客等等，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建立弱连接的方法。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弱连接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弱连接的方法了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如何透过选择有效的枢纽找到高效的弱连接。枢纽是让我们建立连接的地方，通常是一个团体或是组织，例如家庭、学校、教会、公司、国家等等。我们透过这些组织认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从中产生强连接或是弱连接。选择怎样的枢纽就会影响我们认识怎样的人，所以选择枢纽非常的重要。而能不能够实现目标、达成梦想，很大的部分取决于我们选择的枢纽以及转换枢纽的能力。有些人会在一份工作上做上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，虽然看起来很稳定，但其实也流失了很多的机会和弱连接。因为当你待在同一个人脉圈久了，就很难持续的扩展人脉。而人们没有办法换工作的原因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，对未知的领域感到非常的恐惧，不敢冒险，缺乏成长型思维，喜欢待在舒适区里面，不愿意突破自己。而当他待在舒适区越久，就会对生活感到焦虑和无力。对于缺乏成长型思维的朋友，可以去参考好业解说的《最强思维模式》的那一部影片哦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枢纽引力，每一个枢纽都有它的理念和吸引你的地方。在商界里面，枢纽除了原本的引力，往往还会加上财务的操纵，就像是提供优渥的津贴或是福利、选择权、红利等等，让我们花很多年的时间在不快乐或是不能发挥最大潜能的地方工作。你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很好的人脉和机会，牺牲你的时间、判断、良知和探索外在世界的自由。但是枢纽的引力没有绝对的好与坏，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都不同，我们必须用自身的需求来判断某一个枢纽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。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待在各种不同的枢纽里面，但却很少会去谨慎思考自己所参与在的枢纽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的。这时候你就可以问问自己，目前所参与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枢纽，你在里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贡献，从中又可以获得些什么。枢纽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人生，一个人是否能够发挥所长或是感到幸福，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枢纽，这其中就包括了它的品质是否与我们的愿望相符，我们在里面担任的角色等等。那如果你想要转换枢纽，也未必需要转换组织，因为一个组织里面同时也是存在着很多个枢纽的。例如学校里面就有非常多的社团，有喜欢音乐的，喜欢文学的，喜欢科学的等等。公司里面的同事也是一个枢纽，厂商也是一个枢纽，再往外扩展，客户也是属于你身边的一个枢纽。这时候你就可以同时参与多个枢纽，并且寻找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个。例如在身心灵方面能够产生归属感，抱持和组织相同的价值观与梦想，选择一个个人特质能够得到提升而不被压制的枢纽。事实上，财富的来源并不是来自于组织，而是人脉。这中间并不一定涉及金钱的交易，而是交换各种免费的帮助。一个人如果拥有广泛多元的弱连接，就能够将优质的资讯和见解透过合作的方式转化为有用的东西。我们可以扩展自己的人际网络，善用弱连接让工作变得更有趣，更由自己主导，同时也提升自己的价值。你或许还是在别人的公司上班，但可以依照自己创造的独特网络，拥有属于自己独特而有价值的弱连接，让雇主更清楚地看到你的价值。无论是在工作上、休闲时，或是扮演公民的角色，过去的我们主要是透过组织来做连接的网络，例如在公司、在工会、夏令营、俱乐部等等。但现在我们的连接方式越来越透过个人的活动、网络上的沟通、未经过计划的自然碰面、个人的人脉、与点头之交的偶遇、朋友的朋友等等。每当有人不依赖现有的机构而主动追求某种生活，或是形成自己的非正式团体时，社会就变得更多变、更开放、自由以及富有生命力了。在这一个资讯时代，我们将会逐渐从强连接社会转变成弱连接的社会，所以就请你每隔几年都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枢纽来探索，将自己推向新的一个世界吧，其中将会给你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最后，看完了这一个影片之后，我想要大家针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度的思考，然后留言把你的答案给写下来。第一道问题，你目前的人脉网络主要是由强连接还是弱连接所组成的？第二道问题，写下三位身边你认为有可能是超级连接者，或是与多个领域有连接的人是谁？第三道问题，写下你目前参加的五个枢纽，并注明是什么类型的。第四道问题，以上五个枢纽的引力是什么？他们的理念和你的目标是否又是一致的？第五道问题，你打算接下来参加什么样的枢纽来建立弱连接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，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，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、点赞和分享，启发更多的人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再想想看怎样吧。哦对了，也别忘了点击下方的小铃铛，以在影片更新时第一时间获取通知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